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林家院子第三期。这期我们主要想讲一下，我们在去年的12月21号到28号之间参加了 UCPA 在 Les Deux Alpes 的滑雪课程的经历。
嗯，
我们参加这个滑雪课程其实在去年的2月份就已经说定了。
对，我们当时二月份的时候在 O'Shea， 就是我们俩之前一起住过的那个宿舍的 common room 里面进行了这个伟大的商定。然后我们发现那个雪季没有任何的名额之后，我们就约定好我们要在夏天的时候重新看一下有没有当年晚点雪季。然后所以在八月份，
八月一号应该是，
八月一号，然后2024年的雪季的名额刚刚放出来的时候，我们俩就迅速的定了去年12月份的滑雪。
对的对的，之所以要赶紧订是因为 UCPA 有低于多少年龄的优惠套餐，然后每次都比较火爆，所以等它刚放出来我们就得赶紧订。
嗯，我们本来打算订18到25岁的套餐，因为我们俩当时都是25岁、
嗯、
然后现在就非常伤心的是我已经不是了、
嗯、
然后我们当时准备订的这个套餐是最划算的，我们被通知说在系统8月1号刚刚开放的时候会有这个名额、所以我们在8月1号零点，并且我们是在英国和法国两个时间的零点的时候都蹲守在了系统、
嗯、
因为我们担心法国的系统会比英国开得更早然后我们都蹲守了，发现一进去就没有了，我们当时就是手足无措。后来得知这个名额呢其实是在7月31号就放开了，所以就是
法国人坏死了
坏死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在12月21号开始了我们的滑雪课程。
嗯，
我们先说一下 UCPA 的滑雪班会分成五个等级吧， Beginner，然后 Improver, Intermediate, 然后 Advanced 和 Expert 级别。我们两个对自己还是就是有点数的，所以我们选了 Beginner 级别。
对，我们俩在国内都有一点点的滑雪经历，但是都不是非常在非常成熟的雪场，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哎，你是不是小时候受过系统的训练？算吗？
算吗？我确实参加过什么冬令营，但是太小了，感觉可能更多的是
玩
吧。玩
雪，
对、
嗯，所以也算是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所以我们俩非常心里有逼数的，就是报名了 beginner 的班。然后其实我报名之后，我真觉得挺好的、
嗯，
因为我们是课程最多的，感觉学费赚回来最值的一个。我们报名的是新手整天班，就是5天里面其中4天是有整天早上和下午的课程的、
嗯、
像 improver 或 intermediate 或者
再往上的那些，
对，再往上的级别
的
话他们都只有半天，所以等于是只有2天半的课程。然后我自己感觉、
嗯、
哎，还挺值得的，并且我们在最后一天学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 improver 班一样上他们一样的雪道，所以当时觉得真好、
嗯
明年还想报 beginner， 想永远都停留在新手、
啊、还有 beginner 吗？
没有没有，开玩笑，
好好好，
性价比之选，好吧，
好的好的。
嗯，
确实感觉花了同样的钱，哎，是同样的钱吧，
对，是几乎每一个班都是相似的价格吧。
嗯，花了同样的钱，然后我们得到更多的教学是好的一点，但说实话我现在因为已经过去一周了嘛，
嗯、
最后两天在那种又大又高的雪道上驰骋的劲儿已经过了以后，我感觉好像似乎他这个 beginner 的教学还是有一点慢，有一点就我们上了4天完整的天哎，我感觉他教的还是那些 snowplow， 然后
主要是马主播他太优秀了，他是我们班最优秀的学生，所以就是他的抱怨大家就听一听就好了。像我这种笨鸟后飞的人，我就感觉4天就是从几乎什么都不会然后到能够滑中级道，我就感觉我真是太优秀了，然后交的学费也交的太值了，所以大家且听。
也没有也没有，我也没有，我只是就可能比较着急而已。
你想一下在国内他们学滑雪的，比如说北京的朋友会周末去崇礼滑一天，然后我觉得如果他们滑4天我不太确定他们会不会比我们的
进度更快、嗯、
我感觉可能最多保持跟我们差不多。
我觉得连续确实是应该会有很大的提升的、
嗯、但你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最后学到什么程度吗？
嗯，可能是不是还得从最开始说一下。
我觉得从最开始说比较好。
OK， 我们第一天下午可能给我们上了1.5个小时的样子，
嗯，
教了我们怎么样穿脱这个什么
雪
板，然后什么正着滑倒着滑抬着一只脚滑，然后让我们感觉如果在游泳里面讲就是熟悉一下水性，那我觉得放滑雪应该就是熟悉一下雪性吧。
嗯，
熟悉了一下雪性以后才是真正教学，真正教学前两天主要是snowplow 的转弯， snowplow 转弯之后会让你把雪板放的比较平行，然后接着滑一段，然后再 snowplow 转弯、
嗯、
然后第三天我不知道是因为周三休息还是因为圣诞节休息，从第三天没有课， 后两天的话就带着我们去上了更高的学道，周四还是 snowplow， 但是开始穿插一些为了 parallel turning 做铺垫的训练、嗯、然后周五的话同样只不过训练更多一些，然后周五我们换了一个教练、
嗯、
感觉更负责一些。对，
嗯，我补充一下 snowplow 中文名字应该是犁式，然后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英文名字叫 pizza、嗯、因为你在用犁式的时候你的腿和你的板儿吧、
嗯、
板儿是成一个三角形的形状，然后所以叫 pizza。
嗯，
中间的那个阶段英文叫 stem turn， 就是说你在最开始滑的时候是先是平行式，然后你在转弯的时候用犁式，然后转过去之后继续用平行式，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平行式、
嗯、
平行式的英文是我的公司的 manager 告诉我他们叫 chips， 所以是 pizza 的 chips、
啊、
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挺形象的。
确实啊、
嗯、
确实。
然后所以我们大概是学到犁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掌握吧，然后犁式转平行我觉得也是算很好的掌握、
嗯、
然后平行学了一个非常基础的训练、
嗯、
并没有正儿八经的开始那种非常认真的平行训练，而是还停留在平行的基础训练，
应该是点拨了一下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对双板接触时间还比较短，我不知道在平行之后你还一般要学什么，但感觉是最重要的技术已经学完了的感觉、
嗯、
就是平行没有学完但是接触到了吧，后面还要学什么呢？
carving 吗？
哦，确实哦，
超级平行，
超级平行。嗯，好的，反正我们大概学完 beginner 班就是四天的学习成果就差不多这样，你看我觉得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嗯，也确实，
而且还要考虑到我们班的同学也不是只有一两个，我们有差不多十个人左右，然后人数会有上下浮动，所以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包括到最后一天还有人就是也不能特别好的掌握犁式转平行，我感觉在陡坡里面，
对对，他稍微有点害怕我觉得。
对，所以就是感觉马主播是那种优等生，然后他觉得进度太慢了，就像你高中里面那些最好的同学他们会给老师就是举手说老师这个题不用讲一样。
但很难说啊，很难说，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班是一个爬得更好的同学的。
谁？
就是那个到后来也没有拿着学长的那个人。
嗯，
后面我跟他说你滑得真好，你下次再来 UCP 的话可以参加什么什么班，后面的是我们最后比较好的那个教练，我当时听到是还没听到什么什么班的时候，我以为就跟他夸张一下可以参加什么 expert advance 了，结果后面跟他说你下次来 UCB 可以滑 improver 班。就只是我感觉滑的比我好的人也只是将将到下一个等级的开始而已。
哦，我觉得之所以浩娜说他滑的好会表扬他吧、
嗯、
是因为你没有问浩娜我滑的怎么样。
真度假度、
嗯、
好捏、
嗯、
谢谢宝宝。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然后完了之后就介绍一下教练吧，因为你刚才也提到好几次教练、
嗯、
我们另外一个很值的点就是我们换了四个教练。感觉把 UCP 还有另外一个滑雪机构的教练试了好几个呢、
嗯、
可以横向对比教练的感觉，也让我觉得这次滑雪之旅还非常值、
嗯、
我们第一天就是像马主播刚刚介绍那个非常短的 warm up， 就在刚刚到达的那一天并没有上整天的课、
嗯、
那一天我们是一个教练叫于连、
嗯、
然后他主要带我们去进行了一下了解雪性，
对雪性，
然后他是一个英语不太好的法国人，非常调皮，经常会在你站在板上的时候为了试探你的平衡性把你推一下，或者拿雪球砸你。哦，我是特别害怕这样的老师的，我当时心里一黑，就感觉如果之后几天都是他要教我的话，
了了了，
就是跟我的学习习惯非常不相符，我是需要那种给我特别耐
心
的介绍
的、嗯、
而不是那种让我在玩中学的老师，就这种怎么说，从小考试考大的学生的这种习惯吧。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换了老师，我当时觉得 嗯真不错，换了一个英文很好的老师。
对，英文真的特别好，上完第一天的上午的课的时候，小林跟问他说哎你的英语真好，
嗯，
然后他说我就是英国人，
他说 I'm English
啊，我算我英
格兰人，他应该不能说是英国人吧、
啊、
因为他国籍应该是法国。
OK，
他的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
嗯、
然后我说那你会更觉得自己是英国还是法国，我感觉他的意思好像是他更像法国人，他说他不知道他能不能 count for English， 就是只有英国人、
啊、
但是他不管怎么说他的英文非常好，所以听懂他说话的难度非常低。在最开始两天我对他印象还挺好的，因为就是英文好，然后介绍的就比预练清楚很多，不过后来发现他好像不是那么负责任、
嗯，
或者能不能把它归咎于责任啊，就是说他教学的方式没有那么有耐心或者细致吧。
嗯，我感觉他们有一个教纲，然后他根据这个教纲让你去做了一些练习，然后做完以后做完了吗，大家做完了，做完好跟着我滑吧，滑完以后第二天开始了。
嗯，
然后总结吗也没有，细节吗也不告诉你。
对，没有对每个人的滑雪进行分析的感觉。
对，你要问他呢，他也回答你，但就是很短。
你不问他不说，你问一句、嗯、他答一句。
对，
类似于这样。而且特别好笑的是，他是因为 UCPA 那这营地这次的人可能比较多，然后滑雪教练不够分了，
嗯、
他是从旁边的另外一个滑雪、
ESF、
学校 ESF 租用过来的教练，所以就给我。一种后妈养的感觉。
对，我们对这个印象大，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是不爱说话的人、
嗯、
他特别爱说话，
爱说话，
对，爱说话到就是我们在那等着，他在拿着电话跟他的 Honey 在那聊。Honey don't push any button。
对，就是他在山上滑雪的时候他会滑得比较快，在前面炫一些技，然后遇见一个人就会打招呼，然后就用法语打招呼，英文打招呼，见到谁都哪个教练都会打一下招呼，感觉他还挺健谈的、
嗯、
但是就给我们感觉不愿意给我们做更多的指导的感觉不是特别好。
嗯， 嗯，
但是呢我们在最后一天换了一个教练，甚至说换了两个教练。
是的。
嗯
嗯，最后一天我们一出门发现 Sam 没了。对，这之前这个教练介绍他名字吗？
嗯
，OK，
叫
Sam 没了。好，然后有一个老头出现了，那个老头就说、啊、Sam 好像有事，然后今天我来带。我想心里一沉，完了，这老头行不行啊 ？Sam 毕竟带我们那么久，他会不会就是连我们上哪了都不知道啊？就后来发现多虑了。
嗯、
这老头是 USP 在雷杜 Zub 这个营地的叫什么
？Director。
对。管的很多，然后能力也很强，同时他对学生教的也很细致。
嗯，
他和 Sam 不同的是他会给每一个人评价。
嗯，
Sam 就只管落在队伍后面的人，前面的人你就滑吧，你就在那等我就得了。
嗯，
然后但他不一样，这个 Hono 就是这个新的老头教练 Hono 呢会告诉你应该什么把板子更并一些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也因为他是 director 他的权力比较大。
嗯，
在最后一天的下午他发现我们班分级比较严重以后，他干脆又从 ESF 又聘了一个临时教练来给他顾队尾，也就是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教练管六个人。
对，爽死，
就感觉上了一个什么超级会员班，
充钱了。
然后另外一个关于 Hono 就是我们最后一天 UCPA Director 的趣闻是、
嗯、
他曾经也是 UCPA 的学生、
嗯、
我们在离开 Lejuzops 之后发现 UCPA 的Instagram 上之前发过 Hono， 然后他是1994到1995年曾经在 UCPA 学过滑雪，但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其他的雪季学过，但是他发了一张他20多年前的滑雪的照片、
嗯、
然后当时就是长发飘飘英姿飒爽，然后现在就变成一个很
白色短发然后
很慈祥的大叔，然后觉得他很小的时候就在 UCPA 滑雪，然后现在还在 UCPA 滑雪教书，就觉得他把自己还蛮长的一段人生的贡献给了这个组织，觉得感觉还挺好的。
嗯，说到这个我其实和小林还在计划今年的出行，然后我们想着要不要徒步啊，要不要潜水，发现 UCPA 也有这些运动。
嗯，
感觉
要不要顺便介绍一下 UCPA， 我们是不是一直没有介绍 UCPA 是什么
啊？那 UCPA 是什么呢，快介绍给我吧。
就是 UCPA 它其实就是一个法国的非营利性组织、
嗯、
然后它主要是目的就是为了鼓励法国的年轻人，或者说现在是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去参与到运动里面、
嗯、
所以他会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去有不同的运动套餐，然后他们会给你包你的食宿，然后运动如果是一些像滑雪潜水这样需要指导的运动会有教练、
嗯、
我自己感觉还挺喜欢他们的宗旨理念以及他们超级便宜的价格的，然后我感觉如果让我去订一个滑雪营的话，我就觉得啊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感觉很贵啊，
对，
然后就觉得 哦，我刚毕业，能不能负担得起？然后，但是 UCP 就能帮你解决这些的顾虑，让很多人都会以更低廉的价格能够去接触到那种我们可能不太会去接触到的运动，感觉还挺好的。
嗯、是的，是的，是的。嗯。
然后我们今年准备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去徒步，然后做了一圈攻略之后，发现啊，
还是
UCP， 还是他。
嗯，
他现在不仅仅在法国有营地，他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开始发展扩展。然后我们发现了他在埃及有滑雪潜水，然后还在可能别的地方，我也记不知道在哪儿了，有不同别的班。哦，我感觉真好。
对，我觉得他还有一点好，就是他是面向世界年轻人的。
对对对，
你像我们去卢浮宫买，人家好像法国本地的年轻人不要买票，
不是，是欧盟经济区的都不用买。
哦、OK， 反正就那一片小区的人不要买。
小区，
那
就英国就被排除在外。
对对对对，感觉很不爽。但是 UCP 不一样，你是哪人都无所谓，只要你的年龄符合限制、
嗯、
，OK， 你来、
嗯。感觉宗旨很好，然后你觉得欧洲这边的体育文化也挺好的吧？可能我没有接触过北美，但是我觉得欧洲这边的体育文化就很好，包括我们在雪场里面见到的，从很小的小孩到很年长的大爷，
嗯、
他们都会就是在平等的在雪道上滑雪，而且发现很多大爷他们是我在缆车上遇到了一个大爷，他年纪可能55岁，然后从问他几岁开始滑雪，4岁开始滑雪，雪龄51年，就觉得就是他们还挺幸运，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去有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运动。
我觉得主要法国这个
得天独厚的条件，
对英国就是不行。但我觉得国内会好些，国内毕竟还是比较大，然后什么东西应该都有。
对，但我觉得国，对不起，这是可以说的吗？我觉得国内运动的阶级感很重。
那你怎么说？
这敢说吗？
咋不敢说的？
就我在看国内的社交媒体的时候，运动有一个先天的好坏之分。就比如说，如果你去打网球，你去攀岩，这些更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就是这个可能是相辅相成的。他们需要花更多的钱，同时也会给人提供一种我在玩一些大家玩不了的运动的这种体验感，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些运动好，然后同时就又推高了这些运动的价格。比如说我觉得在英国攀岩其实是挺便宜的，跟其他运动，然后打网球就花费的价格其实没有质的区别，但在国内就会特别贵。
嗯
嗯，
我只感觉国内的篮球场特别多，其他的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两次去滑雪好像也都是因为父母付的钱，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多贵。
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没有想去尝试这样子的运动。
我知道为啥。
为什么？
因为国内的生活比较多姿多彩，在这儿其实没啥可干。
哎，确实确实，你说如果我在国内的话，我玩的很多，我就不会想去徒步。
徒步到底是个啥呀？
徒步在干嘛？
在走路。
在走路，想想昨天的徒步，就觉得是在没苦硬吃。
是的，是的，是的。
嗯，在这边可能玩的东西少，然后大家都更愿意去，说好听点，贴近大自然。
嗯，很难说到底哪个好，哪个坏吧。哎，不过我还是觉得运动一下还是对自己身体好一些。
嗯嗯，同意同意
同意同意。
嗯，
我还挺开心在我人生20多岁还会开启某一些新的运动的。
嗯，我也觉得就是重新培养一个兴趣爱好。
嗯，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时间。哎，
嗯，
就比如说在国内我可能没有一个这么长时间的假让我可以挥霍，感觉可以奢侈的放在一个运动上面，我可能就会觉得啊，我本来只有这么点假，然后我要去外面旅游。
对， 或者对，你得5天游遍欧洲10国。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可能就是时间上面更宽裕。
嗯，好捏。
嗯，
我觉得我们对滑雪这项运动说的还比较多了，但好像还缺少装备的事情。
嗯，我们这次去滑雪之前呢，由于我们都是这项运动的小白，所以我们需要从头开始准备装备。
是的。
然后我们在准备装备的时候，其实考虑的可以说多，也可以说不多。我们考虑的多是就是把所有那一套装备从头到脚都重新买了一遍。
嗯，
然后在选购的时候当然会考虑到不同品牌我们希望的材质，但是在滑完雪之后我们对于装备重新反思了之后，发现还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考虑到，就比如说我们去的雪场它的温度，这些可能在买装备的时候有这个 感觉，有这个想法，但是并没有认真的把它纳入到我要挑选这一件还是那一件装备的考量里面。反而从头到脚说吧，就是在头上是头盔，头盔我们是租的 UCPA 的，然后它的价格也很便宜，12欧租七天。头盔非常关键，头盔非常关键，
就是在滑雪道之外也很关键吗？
在，我觉得在滑雪道之外更关键
啊，
因为我知道我看国内社交媒体上面有很多人滑雪其实是不戴那种专业的头盔的，他们会戴一些可爱的帽子，然后包括可能学双板的，就是你摔倒的可能性会更稍微更小一些吧，然后很多人就会忽略头盔，但我自己感觉头盔很关键。我不好意思说，满主播要不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有一天扛雪板，然后发现前面有一个人扛着雪板摔了，然后摔了大屁股墩儿，我们很缺德的下意识开始笑了。
不是，就是他滑倒的那个姿势非常搞笑，就是他走着走着突然就是四脚朝天了，然后我在后面就感觉那个冰面没有那么
对啊，
滑，
看起来没有很滑的样子啊。
对，因为它旁边都是泥水的感觉，
确实没有很滑的样子啊。
然后我就
在同一个位置，
哐当又给摔倒了，然后也是跟他一样姿势，四脚朝天的摔倒了。然后，所以我就因为是四脚朝天，所以我是整个人向后仰的，然后我的头着地，然后因为戴了头盔，所以对后脑勺其实有磕到地上，因为戴了头盔，所以只是感觉轻微的脑震了一下，所以没有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后来看了很多，也没有很多吧，但是
看
了一
些
视频，然后看到别人在滑雪的时候因为后脑着地有
就是都出现失忆了，
对，轻微脑震荡，还挺多，好几个视频都有出现失忆，包括谷爱凌小时候也失忆过，然后当时觉得
还是得要头盔，
还是得要头盔，对，很关键。然后头盔我觉得 UCPA 能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它戴起来很不方便，在行李箱里很不好装。UCPA 没有提供呢是雪镜，然后在雪镜的选择上我们也是反正费了一些心思吧，感觉挺麻烦的。最麻烦的一个事情其实并不是雪镜本身，也是雪镜本身，但我指的是不是镜片啊或者品牌，我们没有为这些事情花很多的心力，但我们因为在欧洲这边我们找到的雪镜品牌他们并没有特别合适亚洲人的鼻子的高度。一般我们在商店里面可以买到的像一些大品牌 Smith 或者 Oakley 的雪镜，在我们的脸上都会鼻子那块有个空隙，那个空隙它的问题就是你在高速滑雪的时候那个冷空气会进到你的眼镜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会让你不舒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眼睛会起雾。
起雾我就主要是自己呼吸的那些热空气进到里面了，
但你脸是热的，然后你冷空气进去不会起雾吗？
一般来讲是外面冷然后里面热才会起雾吧，
我不知道其实。
好你不过幸运的是小林也没有经历过起雾。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两个后来纠结了半天还是选了 Oakley 的，然后当时因为我们在网上找到了如果鼻梁非常空的解决办法，就你可以去戴鼻托，你也可以去用一些鼻贴之类的把你自己鼻子那一块垫高。
好惨。
但是马主播同时也查到在北美地区有一些即使是欧美品牌他们也会有亚洲线去专门为亚洲人设计。
我觉得主要就是英国市场太小了，
对对对，亚洲人的适合亚洲人的线不太会在英国这边卖，不过我们最后就是因为找到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还是买了 Oakley 的普通雪镜。然后我自己用我那个雪镜其实还挺惊喜的，因为它满足了我几乎所有的需求，我没有觉得它有任何的不好。
好多
就是我在滑雪的时候它有一些颜色变化，比如说天气很黑的时候我能看到的能见度不会很低，它有调节能见度，然后包括它的大小在我脸上好像是有一点动，但是并没有让我眼睛有任何的起雾，而且因为 Oakley 它本身的雪镜设计你能看到视野是比较广的，所以我感觉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雪镜。但是对于马主播好像不太一样
啊，我的鼻梁可能比小林会更塌一些。
不知道您，我从小就是塌鼻子。
那我超级塌。然后我感觉那个洞还挺困扰我的，因为我是经历过起雾，然后也感觉有漏风，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它。但是让我现在回想起这个雪镜，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挺好玩的，就是它 它那个颜色是淡淡的红色。我们滑几天雪，其实眼前出现的不是完全的白色的雪，是淡淡的红色的雪。我觉得这点还挺有趣的。
嗯，
但只就想想有趣，为什么有趣也说不太上来，就是感觉嗯有点意思。
嗯，反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雪镜的感受吧。然后雪镜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过我们因为戴的都是那种就是后面是胶就捆在你头盔上雪镜，我看到一些滑雪教练或者一些挺在山上碰见的别的滑雪的人
雪友、嗯、
他们也会直接戴那种墨镜，然后雪镜会扣在头盔上。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某一些就是天气情况比较好的时候仅仅需要一些墨镜就可以达到防护的要求。
嗯，我其实感觉雪镜的主要目的是不是让隐形眼镜不要太干掉出来是不是本末倒置了、嗯、
感觉听上去不戴隐形眼镜的人有难了视力好的人就不配用雪镜了嗯，但是对，这次去滑雪之前马主播是没有戴过隐形眼镜的对吧。
嗯，是的是的，为了滑雪还专门配了隐形眼镜呢。哇哦
哇哦，就是我们当时不太确定你如果框架眼镜戴在雪镜里面摔倒的话会不会因为压力然后扭曲然后压到
眼
球。对对对，然后所以当时觉得隐形眼镜好像是一个稍微更安全的选择。但、嗯、雪场上也是有人也是有见到过别的雪友他们直接戴了框架眼镜的。
啊、嗯，我其实听说还有一种蝴蝶镜，就是好像只有镜片，然后上面有两个那种跟卡扣似的东西，然后放到雪镜里面、嗯、我觉得那个可能会好一些。
嗯，
因为它不需要戴隐形眼镜，而且它也没有很多的胳膊腿什么之类的去扎你、嗯、
在山上滑雪的隐形眼镜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容易干，特别是我们在那种高山上滑雪，我经常觉得不戴雪镜之后很快眼睛就干掉，因为风大、嗯、所以大家在考虑买雪镜的时候，如果你是近视眼的话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啊。我再说一下干的那个事儿，因为我是隐形眼镜新手嘛，我感觉摘隐形眼镜还挺麻烦的。然后所以我有一次在那个 ski room 里面就听到有人说哎，隐形眼镜突然掉了我就特别惊讶。
他当时站在我面前，他就是感觉在揉了一下眼睛，然后那个隐形眼镜从他眼角出来了、
啊、这为什么呀，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小林告诉我干了就是容易掉。
嗯嗯，我之前也有在外面隐形眼镜因为有点眼睛感觉有点干就掉了的情况。
牛
熟练工种，
熟练工。
嗯，反正这个就是我们关于雪镜的想法。
嗯，
雪镜下面就是我们的护脸。
嗯，
护脸你觉得有必要吗？
我看有人戴那种戴在脸颊上的那种半截的护脸，感觉好像是为了防止雪镜压的脸的那种，我就可能没有太大必要，因为我觉得脸是有弹性的。然后防风的护下巴和鼻子的，我觉得还是最好有，你可以不戴，但你最好先套在脖子上。
嗯，
因为你在山下1600的时候感觉没啥，但你3200的确实感觉那风呜呜的在那刮。
嗯，
就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必要的。
但我觉得我经常戴那个，我就会觉得还挺
闷的吗？
闷的，然后脸上会有那种呼出去的热气，在脸上的那种没有排出去的汗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就呼在那个布上，确实
不舒服。
是，
就我那天一摸你，我感觉你的布都是湿的。
哎，真的不是，真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啊，但是我看雪场里面有人戴那种鼻孔那块是两个洞的，我觉得那种可能还挺好的。
对，我也觉得是。
嗯，
重点关注。
对，重点关注。然后衣服呢，衣服就是有几种选择吧，一种是类似于羽绒服，里面会有加棉，我选的是这种。马主播呢穿的是他徒步的时候的冲锋衣，是一个 Gore-Tex 材料的单层的，没有任何加棉的。我们俩感觉在阿尔卑斯山区滑雪的话，这两种选项应该都是可以的，因为你滑起雪来会非常热。像我滑起来之后，我觉得我穿加绒的衣服就会稍微的出太多的汗。
嗯，
然后马主播是在山下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冷，但是开始滑之后那个就是刚好。
嗯，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好一些，因为感觉
你那个方法一般，我觉得因为你的并不是专业的滑雪衣服，我买的是专业的滑雪衣服，
哈哈牌的是吧。
我买的是哈利汉森，然后我被这个牌子先圈粉了，
哈哈。
它是一个北欧的滑雪品牌，安利给大家。
安利说到温度这个话题，我感觉我那个裤子还挺好的。
嗯，
我那个迪卡侬裤子它可以把拉链拉开。
嗯，
然后 就会露很大一截大腿。不能，就是我就不是，就是在大
在雪场上不卖艺卖身是吧？
我的意思就是能稍微露一点点，它很长，然后比较窄，就然后还有
就是透风，
对，透风不是真的就是白花花大腿露出来，是就是透风一截，露一截透风的。
来源于旗袍，
抄袭我们中华民族
对传统文化。
嗯，
然后我的裤子也是 Helly Hansen 的，它是一个背带裤，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挺好的。我自己感觉在雪场上面有一件功能性比较好的衣服真的很重要，特别是要防风。我觉得防水甚至没有防风那么重要，所以 Gore-Tex 需不需要也是无所谓的。
嗯，好，但我觉得如果你要摔跤的话，可能还是得防水，因为你的体温很快会让雪化成水。
你这些体温都能通过好几层衣服透到衣服表面是吗？
就这么热，真的好热。有一次我们滑完雪，发现缆车上面那个温度计写着正七度，我觉得啊，这是啥热带？
这是啥阿尔卑斯呀？
真的
来错地儿了吧？
来错地儿了，我们来滑水来了。
嗯，然后雪鞋的话 UCP 他们会免费包鞋，如果你没有自己的雪鞋的话，推荐多试几双。我试过两双，然后他们俩的 size 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鞋的形状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有一双就会把我的小腿压青，特别痛，特别痛，特别是你要扛板的时候非常的疼。
我作证，没，就前两天小林是穿着那双鞋的，然后看他每一次下身，哇塞，那个表情都有点毕加索的感觉。
然后后来换了那双鞋，并且小腿康复了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但就是鞋也得多试。然后他们一般你去正儿八经你去买雪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会给你做一个根据你的脚做一个模型，还是怎么样？
他们好像是根据你的脚做一个鞋垫放在里面。
嗯，反正就是这种鞋的事情就确实得多试，而且鞋还是挺重要的，毕竟决定了你在
对
滑雪的时候的舒适
感。是，我感觉滑雪的时候的鞋可能就跟打羽毛球时的拍子这样，它就那种肢体的延伸，所以还真的挺重要的。
嗯，说的很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装备的一个小小小的总结吗？主播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其实也没啥了，我感觉这迪卡侬挺好的。
哦，对，我们在欧洲雪场里面见到迪卡侬的浓度过高。就是因为在国内的时候，你看，你比如说你在小红书上搜滑雪装备，很少出现迪卡侬，或者说有，但是就是远比如说 Burton AK， 然后那种非常鲜艳的漂亮的，然后一些雪服推荐会少。但我们在欧洲感觉人均身上总得有那么一两件迪卡侬，没有迪卡侬好像就是
格格不入。
对，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在这次感觉还是被迪卡侬重新圈粉。
那我一直是迪卡侬战士啊。
哦，好多好多
啊！这次我们还在山上消费了一下迪卡侬，我买了一个小水袋，我感觉还挺有用的。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雪场太大了，你从上面滑到下面就很口渴，然后可能也是因为
上
课的原因，
我们要上
3个小时的课，对，所以就没法去雪场中间 pub 什么之类的随便喝一下子。我觉得带个那种水袋还挺方便的。
对，那个是一个软的硅胶的水袋，
嗯，
然后它不会像水杯一样你真的很重放在你的身上，
硬硬的，
然后它可以随便的装在你的包里，然后它也不用你去拧，就是你直接，它是一个带锁扣的，你直接通过嘴就可以把它拧开锁上，所以我感觉真的很推荐，适合爱喝水的滑雪人。
耶
耶，好的，
说完装备教学我们讲过了吗？
不知道算不算讲过。
哦，好像讲到 Paralove 了，还是简单提一嘴吧。我其实对他们教学稍微有一丝的不满，我不知道其他的教练会怎么样。我感觉他们很少教原理，就像是你就这么做，就做这些练习就行了。
嗯，
其中有一些练习很好玩，我特别喜欢那个沃拉那个练习。但是我感觉他缺少很关键的一环，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我是滑雪教练的话，我应该会拿一个模型雪板或者是小孩雪板在雪上，然后告诉你应该怎么这么翻一下那么翻一下，让哪边韧先接触什么之类的，做一个这样的演示，然后再让我们去体会。我觉得这样会让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更有效率吧。
同意这一点，他们不太会跟我们介绍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这一点就是也不符合我自己的学习习惯。
嗯，我们后来在网上发现一个还挺不错的介绍这些为什么的网站吧，待会儿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
嗯
，OK， 说完老师那边的给我们的感受，我们应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
嗯，我自己其实现在有一个变化，当然报名了这个滑雪班是很期待的，然后到前两天其实就开始隐隐的怀疑，因为前两天我们一直在排那个魔毯和拖牵，然后从一个特别小的地方滑下来，享受不到什么滑雪真正的乐趣，就你需要一直在排队，一直在排队，排队十五分钟滑雪一分钟这种感觉、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啊，
挺失望的，
这就是白色鸦片吗？然后就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多快乐，甚至还有点困，并且有些、
哦、真的好困，真的好困。
有些人困到可以在拖牵上掉下去，
不能怪我吧？他真的很无聊。
你要不要给大家说一下你在拖牵上怎么掉下去的？
就是感觉很困，然后一眯眼，哎，发现我怎么倒了？
嗯。然后在后面开始能上一些初级、中级道之后，就觉得。哇、wow, 这还挺好玩的，
别有天地，
别有天地，特别是因为我们在的那个雪场它的雪道长而且变化性多很丰富，然后你从阿尔卑斯山看着前面的云海，然后看着远处的层峦叠嶂的山峰，然后去滑非常长时间、
嗯、
然后才到达终点，不用一遍一遍的排队，那个体验其实是非常好的。即使我中途还是摔了一两跤，但是在能够成功的去滑一些比较长的道之后，就觉得是非常快乐的。然后在那个滑下来的过程，由于很多段比较陡，然后速度很快的时候，觉得太爽了，理解别人为什么把它叫白色鸦片。
嗯，
然后滑完之后又会有那种隐隐的怀疑吧，这个怀疑我现在自己也没有弄得非常清楚，感觉是对滑雪这项运动我要不要继续下去的怀疑。因为我们在之前也知道滑雪是受伤率比较高的一个运动吧，你相比于一些我们更熟悉的跑步、游泳、徒步，滑雪当然是危险的。然后在滑雪的过程之中，也是老是听别人讲一些受伤的例子，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身边。
身边，对。
然后这个就是在结束了滑雪的刺激之后，就总会一直的在我脑子里回想，我愿不愿意继续在这项运动上有所精进，我愿不愿意面对我要受伤的风险去享受这项运动。然后如果我没有打消我怕受伤的这种疑虑，我能不能滑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考虑吧。我现在自己也没有什么答案，并且还在默默的想着啊，我今年十二月份可能还要去 UCP。 不过就是这个可能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吧，
种子，
就是疑虑的种子。嗯，对，这个是我就是目前的想法。
嗯，我在滑雪的时候和小林也类似，前两天感觉很无聊，然后后两天感觉真的很好玩，然后尤其第三天我们没有滑雪那天，我们去山顶看了一下，然后坐缆车发现正好有云海，可能也是因为前两天一直在滑一个小坡的缘故吧，我其实不太知道我到底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然后第三天坐那个 Rantee 那个缆车，那个缆车首先就很酷，然后它带我们走的也很高，然后我们发现哦，原来一片全都是山，就是柔皱的白纸，然后有一些山之间甚至有那种湖，但它湖里面不是水是云，我们想着就感觉上天庭滑雪、
嗯、
是不是有点不吉利，但是对，大概反正就那个很好的感觉吧，就发现是一个这样广阔的环境。后面两天在滑的时候，我去亲身体验这种广阔的环境，你这个沿着这个山绕啊绕啊，再转一个弯，然后和大家一起汇合，通过不同的交通方式，比如说你抓着绳子上一个坡，然后你坐那种 chairlift 上坡，然后你再坐那种 gondola 上坡，我就感觉四通八达，很好玩，很刺激。我觉得这个尺度真的是会让滑雪这项运动变得更有意思。如果一直让我们滑第一天的小坡，我说实话，我觉得它再快，我也觉得就是一个挺无聊的运动。然后关于小林说的这个危险不危险的问题，确实我觉得滑雪是我目前接触的运动里面比较危险的。
我感觉它的危险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只要你出意外，这个意外就有可能会给你带来非常长期和重大的受伤。你比如说你跑步你摔一跤，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你可能把自己摔骨折，但如果是正常的跑步的话，一般来说就是擦伤是最常见的。
嗯，
然后甚至游泳，像游泳这种
游泳
能受什么伤？像滑雪这个运动，就是你非常轻易的听见前叉韧带断裂、骨折，
九小时送到巴黎。
九小时送到巴黎，这个是一会儿要讲的故事。
嗯，
这些伤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 终身伤。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攀岩左脚踝扭了一下，
嗯，
而且我好的速度比应该好的速度是快非常多的，可能是因为我伤的比较轻，但是我现在还会隐隐的有时候觉得我的左脚腕在作痛、
嗯、
然后包括很多人说如果你的脚踝扭伤过后，你是以后还会更容易在这个部位出现同样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滑雪这个带来的可能你短期内你感觉啊我的韧带好了，但是你依然很难去有那种一样的运动表现、哦、我觉得这个还挺吓人的。另外一个危险的点在于，即使你自己的技术非常高，你没有办法避免别人可能会给你带来的伤害。就是你像攀岩，如果一个攀岩大佬的话，他可能能够确保自己对于一条线有很足够的预估，然后我去采用最安全的攀岩方法、嗯、我去少尝试那些有可能会让我受大伤的线路、
嗯、
就是一部分就能避免他会给你带来的
危害，
危害。但滑雪就是你不知道后面会
后面是个啥，
怎么样的人会给你来了一下子。我三妈之前在雪场的时候，在底下安安全全的站着，然后有一个人控制不住离世，一直杀下来，但还把他撞飞，然后他锁骨骨折，然后打了钢板，恢复了两三年。
OK。
嗯，所以本质上你可以什么不做，然后就因为滑雪受伤。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恐惧的，因为你不管你自己技术再高，你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一点。
嗯
嗯，这个就是我对滑雪的危险性的感受吧。然后就是因为，尤其是因为第二点，我就会格外的害怕。
你说一下滑雪的需要考证会比较好。
你考了证，然后呢？
考证的话就
你给你自己上挂一个证，说我有教练证，请不要恨我。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某一些危险的雪道是需要什么证才能滑的，那你就至少可以保证你后边的人不是一个鱼雷。
有可能吧，
有可能吧，但这样感觉有点人为是门槛了。
对，
哎，
所以你的心态会是我还愿意为这项运动投入很多的时间，或者你会多大程度的担心它会对你的影响呢？
我觉得时间肯定不会投入太多，因为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我还是挺享受滑雪这项运动的。嗯，应该还是会每年滑一次。我觉得你多往后回头看看是不是就好一些。
不知道你，
不知道你，反正现在我平平安安坐在这儿，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比如说我坐上轮椅，可能就不这么想了。
滑雪的尽头是骨科。
嗯，但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也很难说，也很难说。我觉得我上雪场的时候还想的挺少的，包括我好像出了雪场想的也还挺少的。所以目前这没有很困扰我。其实我知道身边也有人就想吃草吧。
而且就是咱们在 UCPA 就短短的几天认识的朋友里面比例的还挺高的，
是
受伤的比例。
我们现在要直接进到离谱故事环节吗？
也可以，就我们先说一下在 UCPA 知道的几个自己受伤和雪板受伤的故事。
怎么还有雪板受伤？
雪板受伤其实也不是受伤，就是我们有朋友在第一天往下滑的时候、由于速度太快，雪板直接飞了。一个雪板飞了，他是滑双板
的，
然后飞到小树林里找不到了。
嗯，
然后他们就千里传板，就是从山上往下面扔雪板，扔了几个雪板下来，反正就是一个非常离谱的雪板丢失的故事。
最后怎样收场呢？
好像是赔了钱。好像 UCPA 的规定是，如果你的雪板被偷了不用赔钱，但如果雪板丢了的话就要赔钱。
嗯，哎，这位朋友默哀一秒钟，
默哀一秒钟。然后另外就是人受伤的故事，有一个应该是已经滑高级道的女生吧。
嗯，
她在第一天结束之后，她就跟我们说她明天要回巴黎了。我们说，嗯，怎么回事？
对啊，刚开始呢？
对，刚开始。然后原因就是因为她第一天那天在下雪，然后可能能见度不是很高，前面有一个小包，然后她滑下去的时候飞了出去，然后两个膝盖着地，然后前叉韧带断裂。
嗯，
感谢 UCPA 的保险能够很快的帮她去做了 X 光，然后给她找了救护车，从 UCPA 的营地把她送回巴黎。嗯，
买保险一定得买保险。
嗯，确实不能有侥幸心理。
嗯嗯嗯。
然后还有女生滑了第一天雪之后也是摔了一跤，她是滑单板的，膝盖
她好像摔了好几跤，
摔了好几跤，然后整个腿就是摔的，我很难相信那是人的腿，就特别恐怖的淤青淤紫。
对，她其实第一天还好，然后过了两天我们再看的时候就感觉已经不像活人。 这么说好吗？反正就是真的挺恐怖的。然后但是那个人他很坚强，
他
每天还在滑
雪，真的很厉害。我的小腿上有一块青，我都觉得穿雪鞋疼得要命。
那个人真是神人，
很厉害。嗯，然后另外你还有什么对于滑雪的体验或者感受吗？
嗯，应该挺好玩的，真的挺好玩的。
你觉得你享受它的是想它，比如说你要去分解好玩这个词，你会把它分解成什么？
我觉得可能还是持续的刺激吧。我之前说过，在那种比较低矮的雪道滑很快，其实挺没劲的。
嗯，
但在那个高山上滑来滑去，然后都以很快的速度，挺喜欢肾上腺素的感觉的。
嗯，就是我挺同意的，因为我也很爽，特别是很快的速度从那种比较陡的坡下来之后，觉得哇爽死。然后完了之后，我又会开始多虑。我的另外一个体验就是，我感觉滑雪这项运动和其他的别的运动给我带来的快乐是两种快乐。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是如果说我生活里面比较常去进行的运动，有一个肯定是跑步。然后我觉得跑步给我带来的，在跑步的过程中不是快乐，而是痛苦，就我需要坚持下去。然后就经常我跑到25分钟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累，真的不想跑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我要坚持一下，我要跑到今天的目标，今天目标是30分钟。然后所以我就坚持到了30分钟。然后跑完之后的快乐是比跑步过程中的快乐更明显的。跑完之后就是整个身体感觉非常轻松，出了汗，然后并且有对自己能够坚持下来完成一个目标的快乐，就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类型的快乐。跑步和攀岩的快乐几乎是一种快乐吧。攀岩的快乐是在攀岩的过程中可能不会觉得非常轻松愉悦，甚至有一些痛苦，有的时候抓不到，有时候觉得非常恐惧，然后有的时候会掉下来。爬之前也不会觉得我要爬这条线了啊，我好快乐好快乐，不是这种的。基本上是你爬完之后觉得成功的完线是一种快乐，或者说你爬了一条很长时间没有过去的线，这种成就感是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快乐。滑雪就不是，滑雪它就是你在滑开始之前就说哇要滑雪了，爽爽爽爽爽，然后滑雪的时候爽爽爽爽爽爽爽，然后滑完之后也是觉得哇好，刚才滑的好爽，就基本上是跟其他的我刚才提到两种运动的快乐来源不一样，它是那种肾上腺素飙升那种刺激感给你带来的爽感，
挺原始的一项运动，
挺原始的一项运动。然后如果能把它叫人生哲学的话，我自己感觉我会很害怕成瘾性的东西，我害怕成瘾性给我带来的让我去失去理智的喜欢一个东西，然后给我带来人生上面的麻烦。我觉得滑雪对我来说就更像是后者，所以我对它的情感的复杂还有复杂在这里。
对，我坐缆车的时候就在想 UCPA 明面上说的是培养年轻人，但是我一看下面在那疯狂滑雪的人，我就感觉哎，难道 UCPA 培养的其实是一群瘾君子吗？就是对刺激上瘾，然后我很快的滑下来那种人，我想想，这样好吗？
而且大家就把它叫白色鸦片。你比如说，你去打网球，或者你去跑步，你去游泳，怎么没有人把游泳叫蓝色鸦片？或者就是它叫鸦片这个事实，大家对它的感受就已经能够传达出它的一种，就对人的刺激是和别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现在就是非常复杂的心理。
嗯，你等你穿上雪板，我觉得你就不这么想了。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吗？然后我滑下来的时候又会觉得啊，我下次继续
什么双脚离开雪板了，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确实，但是感觉滑雪还是，就它还是能给我带来一些正向的人生鼓励吧，并不只是这种让我成瘾的，像瘾君子一样去就是消费它的感受。就比如说我在滑雪的过程中有几个人生的体验，
开始
吟唱。就有一个是直面内心的恐惧吧，我觉得极限运动就是能够去让人们去反人类本能的进行一些尝试。就比如说我们都会害怕高，对吧，害怕速度，害怕去做一些危险的尝试，但这些极限运动它就是恰恰去刺激或者去挑战人们最害怕的那个东西。我感觉可能人们对它上瘾也是因为这种挑战性。比如说在速度很快往下滑的时候，你会本能性的往后靠，但是你需要在这个时候反直觉的去提醒自己，你重心不能后移，你要去向前倾。我感觉还挺像我的人生的。 就是你越在害怕的时候，你越要去提醒自己往前走。嗯，然后还有一次体验是我和马主播，我们在没有课的下午去滑那个绿道，那个绿道其实是老师觉得比较危险的一个绿道吧。
对， Sam 之前带我们滑了一个蓝道，但他说那一段蓝道是比绿道还简单的。
对，然后包括我们后来有同学想去挑战那个绿道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最后一天的老师 Hono 然后他说那个下面非常窄，然后弯道很多，就不推荐去滑。我们俩那天下去的时候，我就去尝试的去忽略周边那些坡度树，别人飞快的从你身边滑过的那些声音，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上面，我就会觉得更简单，会更轻松。
对，赛门和亨顿其实好像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你别想太多。
嗯，
包括亨顿还说滑雪之前适合喝酒。
嗯，
我也觉得放空大脑是有助于滑雪的，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运动本身就会是那种特别容易让你放空的运动，对不对？
嗯，
我跑步的时候很容易想一些有的没的，我会去思考我最近的工作生活里面的琐事，但滑雪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想这些，不知道为啥。
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放空大脑其实是因为你大脑完全的被占据了，体现出来打引号的放空。
被什么占据了？被你脚下要
被速度。
对，被速度，被你马上要滑的路。
我觉得你要跑步想放空的话，你可以试那个 trail running， 从山上往下跑。
害怕害怕。所以我感觉滑雪也不是都是原始性的，其中也是有一些让我去直面内心的恐惧，去把所有的关注度都放在自己和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类似于这样子的人生启示吧。
我觉得就是需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我其实滑雪之后，哎，很爽，然后没别的了，下天就开始思考人生。挺好的，挺好的。
嗯，哦，我还想说两点，就是滑雪的体验。Oh my god， 我真的是，就是感觉想的很多。我觉得还有两点吧，一点是学会摔跤，
嗯，
包括攀岩，大家都会集中注意力于我要
避免
摔跤。我感觉学会摔跤是我在滑雪和攀岩这两项运动里面共同学到了一个点，就是它就类似于木桶效应，你的短板其实是你会摔倒，然后你怎么样去更智慧的
训练你
的
短板变让它变长，
对，最大限度让自己免受伤害。我们老师根本没有讲在滑雪的时候如何智慧的摔倒，因为攀岩它是有这样的训练的吗？
嗯，
就攀岩它会在第一课的时候就会给你教你怎么样摔下来是最不容易受伤的。我感觉就是应该在很多时候都学会如何去摔倒这一点。
我觉得这次的教学水平就挺一般，
感觉是更像面对于社会，而不是说真的想把你培养成法国滑雪队的人。
就师傅领进门了是吧。
嗯，然后另外一个跟学会摔倒是非常相关，就是学会刹车。我觉得学会刹车也是就是能够最大程度的决定你的极限速度和你摔倒的程度，就包括这一点就是 UCP 或者任何一个你去滑雪的应该都是会第一天就教你去离式刹车。我觉得这点其实挺重要的，如果你学不会刹车的话，你在特别快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它就是像给你一个安全线，一个保底一样。我感觉这一点也是挺重要的。嗯
嗯，
然后就包括比如说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的，你要去学着，比如说你的人生在一直在加速度的过程之中，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对这个阶段说暂停，就感觉这样子的哲学启示
感觉很适合放到投资里面。
是的。
好，念，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录制到这里吗？
是的是的。
然后我可能会在 show notes 下面放一些我们在巴黎玩的照片，在巴黎只玩了两三天左右，所以可能没有像滑雪这么可以大书特书的经历。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拍了一些挺好的照片，我想分享出来。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拜
拜拜。我是复读机
复读机，好，念。